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大年初五还是恭祝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春节快乐！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啊，大家新年快乐啊！祝福大家。
那牧师，请你简单讲讲上次啊，我们讲到有关谦卑，讲到什么呢？
昨天主要是看旧约两个用字来表达这个谦卑。那么谦卑就有四个方面呢，要注意的就是他是一个长寿地土的人，他也懂得心灵痛悔，他内心的态度是真的在主面前敬畏的。还有呢，这旧约的字呢，就是神特别怜悯那些穷乏的人，所以谦卑的人呢也跟这些穷乏的人在一起。
其实这也代表神自己的一种自甘降卑哈。
对，
那今天我们谈什么呢？今天主要谈谈新约希腊文中有谦卑或者相关意思，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那个柔和或者是温柔那些用字。
我心里柔和谦卑，
主啊，我愿向你，可是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啊。
不怕，姚谦牧师和你同行，让我们一起
同研经学谦卑。
希腊文里面谦卑呢也是有两个主要的用字，那么其中一个翻译的谦卑就是 tapinos 啊，这个字呢有几个意思的。一个呢就是表示在一个客观的处境里面，那个人的地位很低位，
地位很低，就是不是他自己要不要谦卑的问题，是他真的
本来就是客观，他的处境就是很低位，跟旧约情况不完全一样。这个客观的地位呢，在当时希腊文化希腊人里面呢 tapinos 呢不是希腊人他们所喜欢的，他觉得这个这么卑微的人他们看不起所以呢这个字呢在新约里面不是一个非常耀眼重要的字
因为在希腊文化喜欢是夸口嘛，保罗常常谈的那个喜欢荣耀，对吧？
对，
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呢这个是就人的地位卑微来说有这个含义啊。第二呢就是跟我们的那个情绪有关，如果我们情绪很低落的时候呢，这个字呢
也是这个希腊文
也这个希腊文有这个含义了
。
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有两方的意义了如果从正面去看这个字呢，就是表示这个人有一种心态上的顺从顺服的意思这个是好事情啦使徒的教训也好，主耶稣的教训也好，也要做一个顺服顺从的人这个是正面，
真的我们中文谦卑的意思
对，但是反面呢比较负面呢，就是当我们说这个字用在负面的意思，就是讲到一个人他卑躬屈膝，
卑躬屈膝
是不是顺从了，是屈从的，是委屈的来跟从了，是
可能为了讨好啊，为了要拿出一些利益啊，我们就对比我们更有权势的人就去屈从去奉迎。
那所以呢这个字呢原文呢这个意思有这三个方面，
就是非常丰富这个希腊文的那个含义。
那么如果我们讲一些例子，最有名的一个呢就是马太福音11:29哪里呢是主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如果我们是从另外的新汉语译本来翻呢，他是这样说，你们要负起我的轭向我学习，因为我内心温和谦卑，这样你们就可给自己找到安息这个温和谦卑这个字就是有这个意思了。
这谦卑就是这个希腊原文，温和就是另外一个字，我们待会会谈的。
对， 所以谦卑这个就是这里的用字。那么另外呢，就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一章五十二节呢，应当是这个玛利亚的祷文呢，
嗯，
他哪里有一句话说使卑微者高升啊？这个卑微者也是用这个用字了。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新汉语译本呢是这样说了：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气傲，祷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啊！啊，所以这里呢，辅救卑微的人，这个卑微也是这个用字。
嗯，
啊，新约很多了啊，比方哥林多后书，保罗提到他的同伴提多，七章六节，还是新汉语译本，但那位安慰灰心者的神却接着提多的到来安慰了我们啊，这个翻作灰心者，这个灰心者也是这个
就是刚才讲那个情绪低落的那个意思。
对对对，那如果我们要继续举例呢，还有
很多
了哈。比方雅各书一章九节，卑微的弟兄要因自己的高升而夸口，这个卑微的弟兄啊也是这个用字。
嗯，这个卑微可能就真的是指那种低位很低的那种了，可能是有这个意思。
所以刚刚说三个意思，客观来说低位很低位，情绪低落啊，保罗等不到提多来啊，那个就是这个用字啦。还有我说正面跟负面的，一方面顺从，另外一个是屈从呢，也是在新约这些不同的经文里面呢可以找到这个意思啊。这个彼得前书五章五节也是有名的，新汉语一本翻作同样，年轻人啊，你们要服从年长的，就是你们个人彼此相待都要穿上谦卑，因为神对抗骄傲的人却赐恩给谦卑的人。这里两次出现穿上谦卑也好，赐恩给谦卑的人要，也是这个用字。
嗯，这里我特别喜欢新汉语译本，因为他真的把原文那个穿上翻译出来了。
嗯，那这个是第一个用字。那么另外一个用字呢，就叫做 prouse 这个
prouse
这个呢，就一般就翻译作温柔和，或者说是柔和了。所以我们刚刚念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说我以柔和谦卑，这个柔和就是温柔，就是这个用字。这个用字呢，就新约也是在马太福音五章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温柔就是这个用字，这个 prouse。
又提到土地啊，
刚刚我们已经
解释过了，
解释过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耶稣说父他的儿内心温和谦卑，这个温和也是这个 prouse。 那么还有呢，二十一章也是有名，二十一章五节，要对西安的女儿说，看啊，你的王到你这里来了。他态度谦和啊，谦和这个用字，骑着驴，
骑着驴，
骑着小驴，就是骑着驴的
驹子，
驹子啊，这个提到他态度谦和就是这个用字。
嗯，
那么还有呢，彼得前书三章四节也是非常好啊。
嗯，
哪里说应该是心里隐藏的人，有着不朽的素质，就是柔和安静的灵，这在神面前是十分宝贵的。这个柔和安静的灵，这个柔和就是这个用字。
嗯，我知道这个柔和，这个 prouse 原文有一个意思我特别印象深刻，就是他也谈及是柔和的人，除了那个行为哈，做出来的表现是很温和很仁慈，其实也有顾及别人的意思，英文就是 considerate， 这个也是很大的特质啊。
嗯，所以如果我们把新约这两个字做个对比呢，似乎它比老少，这个意思比较
丰富一点，对吧？它有三个意思吗？
对，它可以指到地位，可以指到情绪，也指到我们的心态。
嗯，
但是 prouse 呢，这个翻译温和柔和呢，这个就是比较倾向我们人外在的表现就很明确了。
嗯，其实两个都很重要啊。刚才讲到的经文，牧师我最感受深的是彼得前书，谈到无论是年长的、年轻的， 都彼此相待的时候，不单是年轻的人要服从年长的，而是要彼此相待，穿上谦卑哈，就是把它好像一个装备一样穿上。我觉得这个穿上就有一种要努力的，对吧？不是天生你可以谦卑。第一是穿上，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要穿上作为一个装备来让自己更讨神喜悦的。另外我因为自己也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就发现这里也教导我们了，对待年轻人其实也是需要穿上谦卑啊，个人嘛，不单是我们以为自己年纪大了别人都应该尊重自己，而是自己也要穿上谦卑，这个我最感动。
嗯，那么刚刚提到新约这个柔和啦温和的那个用字呢，我就发觉这个彼得前书三章四节刚刚提到那个呢比较更吸引我，特别提到人呢我们应该是心里隐藏的人，那么我们这个素质呢就是柔和安静的灵，那么彼得也说，哎呀，这种的状态呢在神面前是非常宝贵的，就是神他的眼睛可能可以看透我们人的内心，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谦卑都逃不过他。
嗯，对。
这个人可能哎，乐意常常说姚建很谦卑，其实我就知道我不是谦卑。
学习，一起学习。
神一看就哎，你什么谦卑啊。所以这里呢彼得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不是真正在内在有这种柔和安静的灵呢。
抓到我的眼睛的就是安静两个字，安静的灵，这个真的不容易。我也想起那个仆人之歌，以赛亚书不是谈到这个将来的弥赛亚他是不喧哗的吗，他不会特意的引人注意的吗，我觉得哪怕是在希罗世界还是在现今，人都是做尽很多事情，你看很多网红啊，怎么目的就是要吸引人的眼球，但是神所提出的价值观是跟这个世界是相反的，是逆反的。
我有一种的偏见啊，主观从这里来想，就是真正谦卑的人大有可能呢是不多言的人。如果我们常常发觉自己在说话说话说话，在理论理论在比拼比拼比拼，其实我们就已经跟这个安静的灵呢很远，
有点关系，有可能，
有点关系。我已经说了这个不一定是最对的，我很主观，
应该这样说，可能谦卑人多半是静默的，但是静默的人也未必是谦卑。
还是神他看透我们了。
是的，现在我们也来谈谈在新约里面刚才讲的两个希腊文，他们在新约是怎样的应用呢？
这个很好啊。那么我在也不说得上什么研究，是对比旧约这个谦卑跟新约的谦卑这个过程里面呢，上回就说旧约的谦卑有四个方面啊，那么我发觉新约呢我也归纳有四个方面，好像一个对应我跟旧约好像一个很好的平行的。那么第一方面呢，新约呢就也有这个承受地图，上回我们说旧约那个承受地图是诗篇三十七篇十一节，哪里说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图，以丰盛的平安为乐。那么新约呢，如果我们翻到马太福音五章五节呢，主耶稣就是说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也是说长寿地土、
嗯、
所以呢新约的这个归纳它那个柔和温和的应用的第一方面还是耶稣的应许跟旧约一样了，长寿地土、
嗯、
温柔的人能够长寿地土是有福。姚谦还是这样表达，他懂得享受神所赐予他的世界，
神国的丰盛，
是他是也是说温柔的人的本质就是可以享受当下，享受神所赐予的、啊、这个呢、非常工整啊，旧约如此说，新约也如此说。
哎，牧师，我突然想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懂得享受神赐的恩典，反而自己去找一些世界所谓的快速的蒙骗我们的东西，来以为可以享受，结果就自招痛苦。
嗯，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的警惕啦。那么第二方面，新约这个用字呢，就提到圣灵的果子，这个是加拉太书有名的5:22-23，特别23那个最后呢，他提到圣灵的果子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嗯，
这个就相对于我们上回旧约以赛亚书57:15，哪里提到哎，这个真的谦卑的人呢，他们会心灵痛悔，而且神至高者他也特别与他同居嘛。
嗯，
但是新约节里这个谦卑带来的结果就是圣灵果子之一、
嗯、
啊，这个九方面呢有人说一个果子，这个温柔节制就是针对我们的灵命了、
嗯、
我们的灵性是不是结出温柔的果子啊，这个呢就是谦卑在新约里面翻译作温柔一个其中一个很大的特色。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也是重复了
名句啊，
名句了。马太福音11，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都要学我的样式，这样呢，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过去我们很多遍跟大家谈到安息的道理的时候呢，没有特别强调，但是这里呢，就从柔和谦卑，耶稣两个方面用字都用得上了。啊，柔和跟谦卑都是放在他的说话里面、
嗯、
这个是表示谦卑是一种内心的态度，这种态度除非我们真的从主耶稣身上来学，要不然呢我们就很难有真正的这种内心的态度、
嗯、
那么我觉得新约最大的特色提到谦卑是第四方面、
嗯、
那个是使徒的教训，不管是保罗也好彼得也好、
嗯、
那么有名呢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2:3，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怎么样啊，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自己比别人强、啊、大家留意我这里不单纯粹谈谦卑是什么，这个谦卑的果效是你在一个群体里，在你的弟兄姐妹中间，在教会里面你看他人比自己强，我就是说这种谦卑是在一个群体之内呢，你常常有一种心态看他人比你更强啊，所以保罗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就是这回事了。
嗯，那牧师可能要跟我们解释一下，看别人比自己强具体的意思是什么呢？那是不是使我们变得很自卑呢？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好，什么都不对呢？
也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觉得我算是知识分子自问啊，念的书也不少，我也看到哎，在我身边可能上一辈很多人没有念那么多书，我去市场买菜的时候，哎，看到那个市场那个菜贩，他一定没有我念的书那么多，但是我从来不觉得我比他强哦。
对，
因为有一定的事情，有一定的知识，他懂我不懂的嘛、嗯。所以看他人比自己强的意思，不是说我们高高在上，我们自己觉得很了不起。我们看人，虽然他跟我很多不一样，但是我不一定比他更优胜，
其实就是能欣赏别人，对吗？
对对对，
看别人比自己强呢，也不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而是懂得欣赏别人的强处
啊。所以不但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这里劝勉教会啊，连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5:5，他也是同样的劝勉，他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 束腰，彼此顺服，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这个也是不单是保罗，连彼得在他晚年的时候，彼得前书他这样的劝勉啊，年幼的怎么样对待年长的，你们众人不管什么年龄也要同样有这种谦卑的素质，彼此顺服啊。这个是新约啊，谈到谦卑第四个特别重视群体里面怎么来反应。
对，刚才我们谈过这节经文，念的是新汉语译本，现在牧师为你介绍的是和合本的翻译。
我们今天跟大家谈是新约希腊文的谦卑，上回是希伯来文的谦卑，一共有四个用字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都记得清楚，可能大家可以在这里呢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多加思考，觉得这两方面是不是有共通的地方，或者说什么地方就要那个谦卑跟新约的谦卑也有不同啊，这个是我们这两次的主要的目的。
那这两集我们谈到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中谦卑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呢那这个字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是有自己明白自己是卑微，尤其是在上帝面前这种含义，上次已经讲过了，而且也可以不单解释谦卑，也解释被压迫啊，很困乏啊，那种哈地位真的很低的那种情况。而另外一个字是 fall 呢，也是有谦卑的意思，其实意思差不多，但它也可以解作降卑的意思，尤其是使勒以深刻是讲到耶和华他自己是 fall， 他自己呢也是卑微的来俯就世人，来观看世人。那么希腊文呢，我们知道那个
Papinos
就是讲到了本身客观处境低位低微啊，或者是情绪低落，又或者是呢心态方面，正面的就是顺服谦虚，反面就是过度的卑躬屈膝去屈从，意思是很丰富的，有三大意思。另外那个 prowse 呢，就特别指那个温和的表现，能够顾及别人啊。现在为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那牧师啊，有没有一些人是你真的很忠心佩服他，觉得是他有基督这个样式，真的很谦卑？
真的不多。
哎，我好像见过一个例子，就是话说有一次是有一个香港很著名的基督教圈子中的一位老弟兄过世了，回天家就很盛大的丧礼，有一个神学院院长去到，就说我是谁谁谁，然后马上就欢迎他进去，然后另外一个神学院院长给人发现静静的在后面排队，这个对比我很深刻。当然我不知道详情哈，也可能前面第一个神学院院长他是有东西要负责主领，或者什么事情，或者甚至赶着去厕所都不知道哈，但是后面那个神学院院长真的特别神，印象深刻。
你这样说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有一次我去某一个主日崇拜教会，不常去的，就讲到会众里面有一位，我好像认识他，不太认识他的人，我就会后跟他打招呼，他也跟我打招呼，我说某某先生你好，他立刻有反应，我是牧师。
哦，你是想说反面例子。
我在教会里面很多年了，有一些信徒还是我安利牧师这么多年，还是叫我姚先生，我就没有反应，也不说好跟不好，其他的弟兄们他是牧师叫他牧师，我没有反应。
叫你姚弟兄你能接受吗？坦白说
也是一样的，也是叫我姚弟兄。那么我说什么都是名称没有问题啦，神给我什么就什么，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是有时候我们的反应就表达我们里面的一个状况，
有些时候一些很小的行为也能反映出来。
对对对对，
是真的。
所以呢，对不起啊，我真的要学习谦卑。你说有没有找到真正谦卑的人？真的很少。有时候我们从表面看，这个就是谦卑，其实哪里有一个人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说真的是谦卑，我们都是罪人，都是骄傲。
我觉得甚至有些时候 看来好像很自卑，其实也是骄傲，就是因为很骄傲，所以一发现自己有问题就会非常的自卑，因为我们根本不能接纳自己是有软弱的，其实这也是骄傲的一种。自卑跟谦卑是不同的，这是我很深的一个体会。那我们就废话小说，就一起学习吧。
嗯，对对对。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
新约所说的谦卑人，
承受地土，心态摆正，圣灵充满，看别人强。
让我们一起做个谦卑人，
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
真道分解，
和你共勉，
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牧师，我们也是请你做个简单的总结好吗？
哎，这个总结呢，我觉得旧约跟新约那个分别刚刚已经说，但是今天新约这个谦卑呢，我还是来到主的面前说，按使徒保罗主耶稣的表达呢，新约的谦卑也是不要在神面前骄傲。
嗯，
这个骄傲呢，在教会里面也好，在群体里面也好，个人也好呢，也是重要的。
哎，我突然想起，其实这种不能谦卑就是每个人的骄傲，其实就是跟原罪有关，就是跟那天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当夏娃蛇跟他说，如果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就能如神一般有智慧，他就受到引诱了。其实人最大的罪里面的根源就是不能接受自己的有限，
推卸责任也是不谦卑。
对对，因为我们就是不能接受那个有问题的自己。那我们一起努力吧。那今天谈及的经文哪一段最触动你呢？我鼓励你把它背下来哈。我们把一些很有意思的有关谦卑的一些经文背下来。哎，牧师啊，不如我们立个目标，鼓励他们背多少段这样相关谦卑的经文呢？
两段呢？
两段这么少啊，整整
三段呢？
三段，那就鼓励听朋友，你听完我们这个有关谦卑哈，就是从研经学谦卑的栏目，起码你能背诵三处的有关谦卑的经文。那牧师，不如我们也承诺，在最后一集我们也来背三段，好不好？
不好也不行，要谦卑，你叫人背自己要背。
好，今天呢，给你的反思题是谈一个你所认识的最具备上述特质的谦卑人，从他当中你学到了什么呢？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一起学习谦卑。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